用一生去思想神的事情，他们帮助后世更深认识神，他们就是近代的神学家。
来啊，让我们做真有智慧的人。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近代神学家选读。
来啊，让我们做真有智慧的人，将自己献给真神。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呢这次为你预备的近代神学家选读。听完了这几课呢，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会觉得听起来会比较费劲儿。我要鼓励弟兄姐妹呢反复的来收听，也让我们呢能够对一些近代神学家他们的思想呢有更深的认识。那么上一堂课呢我们谈到了施莱尔马赫，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谈一谈他的一些神学思想。那么在上一课呢我们看过他的生平，而且稍稍描述了他对宗教对神学的一些基本看法。那么也就是说对宗教呢它就是用在人对无限者的一种感觉上。那么在这一堂课呢我们会再来看一看他是如何把这种对宗教的基本看法应用在神学的一些范畴，也就是包括了圣经论啦、神论啦、基督论啦。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对施莱尔马赫他的神学呢有一些些的评价，甚至说有一些的批判吧。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施莱尔马赫他的这种所谓感受，这种无限者的这种感觉所导致他的神学观或者说教义观是如何受影响的。那施莱尔马赫呢从他的这种宗教观出发，也就是说宗教就是人对无限者的感觉，过去我们提过他的感觉呢不是只是单单的一种所谓感官感受而已，而是一种好像的一种觉醒啊，一种醒悟一样。那么这种感觉呢他带出另一个概念就是敬虔，所以他认为呢这个感觉和敬虔是在人类经验当中普遍存在的。那这一点我们并没有否认哈。的确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也是有一些感受的，同样我们也是有一种敬虔的这种经验，觉得神是神圣可畏。那么他认为啊，这个感觉和敬虔是在人类经验中普遍存在的，这个和其他的特征一样，而这些特征比方说像理性良知也是普遍存在于人的本质之内的。所以同样基督徒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我们不单单是感性的，我们也是理性的啊，理性良知我们都没有否认，也是普遍存在人的本质内的。所以当施莱尔马赫他确立了这个宗教的独立性以后呢，就把注意力转移到神学。对施莱尔马赫来说呢，神学是人对于宗教，或者说更专注一点，神学呢是人对敬虔的回应。这句话请你听清楚哈，神学是人对敬虔的回应。施莱尔马赫不相信所谓一般的这个宗教，因为人呢如果要对敬虔做出表达做出回应是必须经过宗教团体的。所以施莱尔马赫就主张了敬虔呢是宗教的本质，但是敬虔总是要通过一个特定的宗教形式宗教传统来表达。那他这个主张呢正正是反对启蒙运动那种脱离一切宗教团体脱离敬拜的形式脱离敬虔感觉的那种所谓自然宗教。这种自然宗教呢是以思想以理性为主导的。所以按照施莱尔马赫的说法呢，对宗教的回应必然就是对某些特定式的宗教生活的一种回应了。 施莱马赫呢，在他的《系统神学巨著》，也就是《基督教信仰》这本书当中呢，他对神学做出了以下的定义。他说啊，神学是以语文表达对基督徒宗教情感的一种尝试。神学是以语文表达对基督徒宗教情感的一种的尝试。那么在这种理解下呢，基督教信仰是人对人类普遍敬虔的一个反思，是人对自己的存在的知觉，也是人对神的知觉。那这也是他对敬虔的理解。他认为敬虔是基督徒对神的一种知觉，这也是基督徒的一种自觉。啊，我再说哈，他认为敬虔是基督徒对神的知觉，但这也是基督徒的自觉，自我的觉悟，自觉。那这种有关敬虔的对神对人的感觉呢，就是他所说的基督徒的宗教情感了。施莱马赫呢，再进一步的把这个思想推展。他认为呢，这种基督徒的宗教情感必须完全依靠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功，才能够让这个宗教情感，这种敬虔的感觉连结于神。基督徒对神的知觉和自觉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也是借着他而成型的，这就是基督教的本质。用施莱尔马赫自己的话来说呢，基督教的独特本质啊，就包含在一个事实当中。在基督教来说呢，一切宗教的情感，或者说情操吧，都跟拿撒勒人耶稣的救赎工作是有关的。所以他认为基督徒神学啊，基督教神学啊，并不是把一套超自然的启示有系统的说出来而已啊，而是将基督徒的宗教经验有系统的叙述出来。由于这些经验主要是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而且呢是借着他而产生了对神的经验，因此所有教义都必须以耶稣和他的救赎之功为中心。那么施莱尔马赫呢，在神学方法上呢，他有他自己的创建，在于他转向相信的主体，相信的主体，而这个主体就是信徒。那换句话说呢，神学的主题和论述的方式和内容呢，是在于信徒的经验，而不是神的启示。因此呢，对他来说啊，神学必须不断检视基督教的信仰教条，而看看这些教条能不能够充分表达基督徒对神的一种知觉。那么在这个理解下呢，就没有任何一项教条是神圣不可动摇的了，每一个教条都可以做出检讨，做出修正。而神学的任务呢，就是要凭借教会的讲道和信仰教条能不能够密切的吻合当代基督徒对神的一种知觉，并且呢，要对这些教条做出分析，来决定要保留哪些教条，或者说对那些教条做出一些修正。所以施莱尔马赫呢，就在《基督教信仰》这本书当中呢，坚定地进行这种批判任务。然而呢，他也不是一味地做出负面的批判，不是一味地批判基督教信仰教条，他也有做建造性的事情。比方他致力于在他看来是更好而更能够表达基督徒敬虔的现代方式，来取代不合时宜的信条。施莱尔马赫呢，对现代神学的贡献是在于强调信条在文化和历史当中的特色。他坚信呢，宗教经验是最重要，相比之下，神学是次要的。神学是应当随着基督徒所处的环境的改变而修正的。所以他认为一切教义呢，都必须连结于特定的时代，没有任何一项教义可以声称是永远有效的。 神学任务呢，就是在每一个时代当中以批判性的思考重新表达出现代宗教的一个知觉的意义。我再说哈，神学任务他认为就是在每一个时代当中以批判性的思考重新表达出现代宗教知觉的一个意义。那施莱马赫的神学方法呢，一方面借用了启蒙运动的成就，另一方面呢却企图要超越它。施莱马赫的思想啊，围绕着人的经验，并且呢尝试由从人而来的经验来建立知识。他也追随康德，把有关神的知识呢局限在人所能经验的范畴之内。这些呢都是启蒙运动的特征。施莱马赫的思想和启蒙运动不同的地方是，启蒙运动希望把宗教严格限制在理性的范畴里，而施莱马赫呢却把宗教限定在金钱的范畴里。他的神学方法因为强调感觉、直觉和知识，所以因此呢和浪漫主义就产生共鸣，而又能够避免陷入浪漫主义当中的这种主观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但重要的是呢，施莱马赫坚持宗教是人类经验当中一个不可忽略的成分，而耶稣基督呢，则是人对神的知觉的一个最高表现。因此，宗教和耶稣基督都有独特的地位。因着这两个坚持，施莱马赫呢就能够和启蒙运动划清界限了。好，那么这是我们谈到他对神学观、教义观的一个特别的介绍。另外我们来看看他的圣经观。看过他的这种以感觉敬虔为基础的神学之后呢，我们看看他是如何把这个神学方法应用在神学其他的领域。那他是怎么看待圣经的呢？在施莱马赫的心目当中啊，圣经是重要的，但是基督教的教义啊，并不是单单来自圣经。他认为基督教的教义必须从基督徒的宗教自觉，也就是从基督徒的内在经验提炼出来的。圣经记录了早期基督教群体的一个宗教经验，因此圣经有它的特殊性。再者呢，新约圣经也保存了耶稣对神的一种完美知觉，以及这种知觉对早期基督徒的影响。因此呢，它对于后世的，好像今天的我们是非常有益处的。在施莱马赫他以感觉、以敬虔作为神学基础的这个前提下，相信大家都能够想象到他对于圣经的看法了。在有关超自然的启示的一个考虑之下呢，他不会认为圣经是一些特别启示的，因为他看圣经为早期信徒的对神的一种感觉或者经验，而这些感觉可以说是多方面的，未必一定是来自神的启示。那既然圣经未必一定是来自神的启示，所以带出一个问题了，圣经是不是真的就都没有错误了呢？对于施莱马赫来说呢，更加不是问题了。施莱马赫甚至觉得圣经中有些地方是和真正的敬虔有冲突的，比方在旧约当中的以色列人不顺从神的行为就是不敬虔的写照。他也觉得旧约圣经欠缺了新约圣经那种规范性的特质，比方在新约当中就不断地叫信徒过一个敬畏神和敬虔的生活，但是在旧约圣经就有很多时候只是描述性的叙述了以色列人的生活，很多时候是不合乎神的心意的。那再进一步呢，施莱马赫觉得不需要视圣经为绝对独特的。那他认为呢，在圣经写作的时候呢，圣灵发挥的影响和圣灵在其他时候发挥的影响，比方圣灵在感动人去传福音的时候 这些等等，都是在发挥同一样的功效，只不过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那最后呢，施莱尔马赫觉得圣经，特别是新约圣经呢，只在一个地方具有权威性，那就是圣经记述了耶稣基督对神的感觉。我在说这个感觉，就是上文我们提到过的这个知觉，而这个感觉是一个完美的典范。只有在这一方面呢，圣经在基督教神学当中具有权威性。所以总的来说呢，施莱尔马赫认为啊，能够让基督徒对神的感觉不断有更新的，你留意啊，不是圣经，而是耶稣基督对神的知觉。他认为呢，这就是圣经对基督教信仰的贡献了。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林晨牧师主讲的近代神学家选读。
谈过了施莱马赫他对圣经的看法以后呢，现在我们来看看他的神观，也就是他如何看神的属性和行动。传统呢，神学家在谈论神的时候呢，会描述神的属性啊，比方神的公义啊、慈爱啊、护佑啊、全能啊、永恒性等等。但是呢，在施莱尔马赫看来啊，这些对神具体的描述呢，就好像是设立了一个限制，或者说做出一个分题。这样的分类方式呢，反而会削弱了神的无限性，并且暗示神对世界有所依赖。也就是说，神要在人的语言下被讨论，也就是会被人的语言概念所限制。所以施莱尔马赫他对神观呢，他有一个新的看法，就是认为呢，我们归诸神的一切属性都只能是有象征意义，他们并非神的特性，而只是我们对他绝对依赖的时候，对他有知觉有感觉的时候，与他连结时所感受到的一些特色。那换句话说，谈论神其实呢，就是在谈论人对神的经验。在这类谈论所描述的呢，只是经历神的一个某种形式，而非神的属性。其实当我们回想到在上一课和本课先前所提到的施莱尔马赫的神学观和宗教观的时候呢，就不会奇怪他对这个神的属性有这样的看法。他的神观呢，其实就是以人作出发点，用人的经验去感受，去体会那位无限者。那么至于有关神的位格的问题，那么在《基督教信仰》这本书当中呢，他认为啊，神有位格，但神与人却不是同形同性，也就是说，神不是一个伟大的与人相似的个体，神也不是从遥远地来统治世界，神也不是任何的个体，因为若是把神看为一个个体，那就是把神有限化了。所以施莱尔马赫看神是那位绝对的、命定一切的、超自然的能力，他在万有之中，却又超乎一切受造物。因此人们呢，就把他的神观呢，称为万有在神论。啊，万有在神论，这个在是在不在的在，万有在神论。其次呢，施莱尔马赫他也反对神迹，他认为啊，接受神迹就是否定万事都是按着神的旨意去成就的。因为在施莱尔马赫的思想系统当中呢，神就是那位人可以绝对依赖的无限者， 而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并且在世上所发生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出于神的旨意，并且是成就的。而神迹是超越或者说否定了自然律而成就特别的一种作为，所以神迹的出现呢，就和神是人可以绝对依赖的无限者这样一个前提有冲突了。再一次呢，他也否定了代祷的功效，他不认为人需要改变事情的发展。那这个想法当然和他的神学观是有关的，也就是说，在神是人可以绝对依赖的无限者这样一个前提下呢，人其实是不需要代祷来改变事情的发展的。因为神既然是无限者，那么他所命定发生的事情一定是最好的，所以在他看来呢，如果祷告能够改变事情的发展，那就意味着人在神面前有独立性，甚至可以要求神做一些事情，那也意味着神要依赖人的祷告来告诉他要怎么做。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他对三位一体教义的看法。所以施莱恩马赫呢，他认为三位一体只是神学中很小的部分，和他主张的敬虔和倚靠的感觉是没有关联的。所以他在基督教信仰这本书当中的最后部分呢，他对此做出一个简单的讨论。那他没有否定三位一体，但认为呢，这个教义对神学是没有效益的。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他的基督观了。至于施莱马赫怎么样看耶稣基督呢？那我们来探讨一下他的基督论吧。施莱马赫呢，他不接受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传统教义，他的基督论也是以他那一套对神的感觉为经验的基础做出发点。他反对传统上有关耶稣基督神人二性的教导，因为他觉得神人二性是不合逻辑的。他对耶稣基督的看法是，他认为耶稣与其他人一样，只不过他从起初就有，他是绝对强而有力的对神的知觉，而他这种知觉呢，不单是人性的产物啊，也是神运行在他生命里头的产物。耶稣一出生就已经知道自己完全依存于神，而施莱马赫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呢，就是照着人的属性来说，耶稣与所有人一样，但他自始至终拥有对神的知觉的能力，显明神实实在在在他里面，在这方面呢，他又与所有的人是不同的。而正正在于耶稣这种对神完美的知觉呢，他已经表现出基督徒所谓的神性，其他的基督徒对神的知觉远远不及耶稣。然而如果这种情况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耶稣基督又怎么能够救赎呢？而施莱马赫就认为，耶稣的救赎之功啊，是在于他能够把这种对神的知觉传输给其他人，好像一个复印机一样，把对神的知觉复制到其他信徒身上。所以当信徒对神的知觉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就能够与神这位无限者有感通，建立好的关系，人呢就能够得着救赎了。好，谈了这么多呢，我们稍微的来对施莱马赫的神学做一些评价。那么在过去的两课当中呢，我们讨论过他的神学方法，还有他对神学观念的一些看法。现在呢，我们来谈一谈对他的一些神学评价吧。首先呢，对施莱马赫的宗教观评价，他认为正确的神观标准并不是来自圣经的教义，而是新约作者个人的经验。教义的价值啊，弟兄姐妹，是基督徒的个人经验，所以宗教必须以经验落实，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是错误的。我再说哈，他认为教义的价值是基督徒的个人经验，所以宗教 必须以经验来落实，我们再说这是错误的。因为呢，他以新约迎合个人的经验，然而个人经验存在很多问题，就好像我们会经常错误的解释经验。个人经验，弟兄姐妹，绝对不能够成为一个普遍的标准，更不能用经验作为一个准则来修改基督教教义或者是基督教神学。另外呢，在施莱尔马赫他的基督论里面呢，可以说是一个没有神性的基督。他的基督论认为啊，耶稣基督的身份和位格是没有神性的部分，这是我们不能够接受的。对福音派来说呢，耶稣的工作其实是非常重要，而且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他解决了人类在最终不能自救的一个困局。我们只能够依靠从神而来的救主耶稣基督。第三呢，就是不强调基督救赎的功效。施莱尔马赫没有深入的认识人的罪性，他甚至很少谈论人在神面前的罪恶，也不看重基督道成肉身来解决罪的问题等等。那这些的观点都是我们不能够接受的。好，那么我们来稍稍做一个总结吧。施莱尔马赫的思想呢，其实在19世纪还有20世纪初啊，对基督教神学带来很大的冲击，同时呢，也带来很多的讨论。那这一堂课呢，我们稍稍的把他的对宗教的主张，还有应用在神学的这些范畴，也就是教义论、圣经论、神论、基督论，还有我们对他的一些神学的评价。那我们再说，这个评价也是一种批判。从神学的角度，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懂得啊，有一个批判的眼光。特别当我们看见一些近代神学的思潮的时候，弟兄姐妹，不是只是单方面的照单全收啊。而且我们听了今天施莱尔马赫这种以经验挂帅、以经验为主体的这种神学观，无论是神论、无论是圣经论、无论是基督论，都强调这种经验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做出一个很郑重的声明，这是我们不能够接受的。那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呢，我们的评价是比较简短的。在评价当中呢，我们只是强调一些我们绝对不能够接受的。但是在19、20世纪的神学家当中呢，巴特啊，对施莱尔马赫的批判可以说是最强烈的。那么巴特的神学，他的批判呢，我们会在第九、第十课呢特别也来讨论它，在当中呢，我们也会再提出一些对施莱尔马赫的一些评价。好，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谈论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也鼓励你呢，可以来信向我们索取课程的讲义大纲。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真神。